开我们的圣经，马太福音。我们打开我们的马太福音25章，就是第14节，我们以起因的方式。我来读双数节，请弟兄姊妹来单数读单数节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5000。但那领1000的去刨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第20节，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捡。26节，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收聚。27节，请。夺过他这1000来，给那有10000的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感谢神的话语，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任清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，慕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样能够听得见哈。马太福音第24章和第25章讲到两件事，一件事就是末世的预兆，末世的预兆；第二件事呢，讲到在这末世的里面，我们这些信徒应当怎样生活，应当怎样行。所谓的末世，末后的末，世界的世，末世也就是倒过来，世末，世界的末了的时候，是指呢，从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，一直到他再来这一段时间，就叫做末世。今天呢，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末世的里面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还要再来，在全地施行审判。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个末世的当中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主耶稣的比喻的里面来学习，在末世的里面我们应当如何行。让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将这个比喻摆在圣经的里面留给我们，求主今天你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明白其中的意思，我们就照着主的心意而行，讨主你的喜悦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阿们。这个比喻的开头说到，天国又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。请问天国是什么？天国是什么？什么是天国最大的特征？好，信主一段时间的人应该都知道哈，什么是天国？什么是天国最大的特征？好不好？你跟你旁边的人分享一下，跟你左边和右边的告诉他，什么是天国？什么是天国最重要的特征？就用一句话来讲哈，什么是天国？什么是天国最重要的特征？好，感谢主哈！刚才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讲的哈，很对。简单的来讲呢，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他的旨意在天国的里面畅通无阻，没有任何人违背他的旨意。这就是天国，这就是天国最重要的特征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比喻的14节和15节。哈，我们来看神在天国的里面交托给我们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14节15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比喻中的主人，古今中外所有的解经家，他们都认为，无一例外的认为，这个的主人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啊，那这些个仆人呢，那就一般认为是泛指我们这些所有的基督徒。但是呢，这个5000两呢，2000两呢，1000两呢，是指的是什么呢？那众人的意见就很不一样了。比如说，在早期教会的领袖哈，叫做俄利根，他就认为呢，得1000两的人，啊，是指的对圣经的话语只有字面上的理解，就是 literal understanding， 好像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圣经上每一个字都读得懂，可是呢，他讲的什么意思都不懂。他说呢，这个1000两呢，就是指的这种人对圣经只有字面意思的理解力。啊，那得5000两的人呢，就是指对圣经呢有那个属灵的理解力，有 spiritual understanding。好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一样，不单读懂那个字句，还懂得字句后面的那个含义。那2000两呢，就是介于这之间的，好，比那个1000两的好，但是又不如这个5000两的。他是这么解释的。可是在他之后，尤其是中世纪之后呢，众人都不这么解释了。好，那众人解释这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的银子呢，就是在我们周报的反面，哈，我们你看这个周报最反面这边写的。好，这个银子呢，可以代表神交给我们的资源，好，包括财产，可以代表呢交给我们的才干、恩赐，也可以代表呢交给我们的时间呢、生命呢、机遇，甚至是精力呢、影响力等等。因为这些呢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要我们为他忠心的管理，好好的使用。好，请问呢，这1000两啊，在当时有多么大的钱？啊，这个字呢，中文翻作1000两。在希腊文呢，它叫做 talentum， 或者叫 talenta， 啊，英文就是翻成这个 talent，T-A-L-E-N-T， talent 这个字。当我们说一个人，这个人很有 talent， 他是 talented，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天赋，啊，神给他很多的恩赐和才干。在希腊原文里面呢，这个字的意思呢，不但是一个重量的单位，它也是一个货币的单位，啊。一个 talent 这个银子呢，相当于呢6000文的银子。好，你们对圣经熟的人，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做工一天，他需要的他的工资呢就是1文的银子。好，那他这边呢最少的这第三个仆人，神都交给他一个 talent， 就是6000文的银子。请问你们算数都很好，6000文的话，大概是这个人做工要多少年呢？6000除以多少？所以差不多300吧，哈，因为7天的话，1天安息日哈，那就一年就算300天，6000文，6000除以300等于多少？哎，对哈，20嘛，应该很简单嘛，哈，就是20。所以神呢给这个一个 talent 呢，就是指的20年的 工资，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字。那这个给了两个 talent 的呢，就是40年的工资，给了这个5个 talent 的是多少？给你们都是中午吃完饭，那没给了5个 talent 呢，是100年的工资。哦，你看这个主人是非常富有的，非常非常富有。好，所以神在天国里面交托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，也是非常可观的，非常可观。好，你看，好像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、学习和工作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普遍来讲，神在财务的方面都是非常祝福我们。好，或者换一个角度了，就是说神把很多的资产来交托我们管理，所以交托给我们、委托给我们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啊，都是神赐给我们那个能力，让我们呢能够来为他来管理，来为他好好的使用。不论我们的是金钱也好，刚才姐妹所祷告的哈，房屋也好、车子也好，都是神委托我们给管理的。啊，可能呢给这个人5000，给那个人2000，啊，给我1000，但是呢都是神的主权，我们没有办法干涉。那个得5000的呢，也不要骄傲，因为你有的都是神给的。那个得1000的呢，他也不会自卑，因为神在主里面啊，都给我这些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，神都是很公平的嘛。好，我们又看见呢，这个比喻里面的银子也不光是代表的金钱哦，也可以代表恩赐和才干啊。你看北美教华人教会的里面，哎呀，真是人才济济，每个人呢都有很多的恩赐和才干啊。上一季我们的主日学教这个哥林多前书，那有一堂课呢，我们弟兄姐妹就做了这个属灵恩赐的测验啊，哇，结果一出来你知道怎样？每一个人都是很有恩赐的啊，有的人有那个信心的恩赐啊，他对神是大有信心，在困难的里面呢，他不凭眼见啊，他大有信心啊，不但自己信心坚固，还影响到周围的人啊。那有的人呢，又很有那个关怀的恩赐啊，听说谁生病了呢，就做了菜啊，做了汤啊，啊，做了馒头、包子啊、花卷啊送过去啊，病人呢一吃下去就好了一半了 啊他们很有关怀人的恩赐啊。那还有的人呢，有那个传福音的恩赐。那像我们这样的遇到陌生人呢，尤其是男生神经比较大条了，就是说，哎，今天天气不错啊。啊，然后也讲好一会儿没话说了，就是说，那个工作好不好啊？哎，整天就是这2句啊。可是我们那个班上有的人就很有传福音的恩赐，哎呀，陌生人跟他一接触，就能够让你感到呢很温暖、很亲切，好，也就很快能够带入这个信仰的主题。好，这些人呢很有恩赐，传福音呢啊，传一个就信一个啊，他一做见证，别人就流眼泪。啊，很有恩赐。还有一些人呢是心灵手巧的啊，不然是什么东西啊坏了放到他手中，他随便这样捣鼓一下就好了啊，都是很有的恩赐。我相信啊，如果我们全教会的人都做这个属灵恩赐的测验，哇，哦，真不得了啊，我们这个教会可以真的是可以开一个学校，从幼儿园的有人会教的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，什么科系都可以开啊，各样的恩赐都在我们的当中啊。我相信我们全教会了拥有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所写的神交给教会的所有的恩赐，所有的恩赐啊，都能在我们这边找到。当然呢，比喻中的这个银子也可以指的是时间和机遇，时间和机遇啊。你看神给我们不同的年岁，给这一位可能80年、90年，可能那一位为主殉道的只有短短的20-30年的时间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在地上的年岁都是神交托给我们的，好像是他交给我们的银子，要我们为他好好的使用，好好的管理，因为生命的气息在乎他。好，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之后，他就把我们接到好多无比的天家去。好，这是神的主权。神也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机会呢，哎，我们有几个邻居，我们有几个的朋友，我们有几个的同学，神给我们机会呢，传福音给他们。好，神呢也是把机会给教会。好像呢，最近你看，神一直把这个华人带到我们教会的附近。好，有一些是这个学生，有的是学者，还有的是上班族。神就给我们这个机会，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呢传福音给他们，带领他们信主，在信仰上建造他们。这就好像是神交给我们的银子一样。另外呢，这个银子呢也可以代表影响力。有些人呢能够接触很多的人，好像你们在学校当老师的，哇，学生那么多啊。有的人呢是在公司里面做经理的，手下几十人。还有的人呢是在教会做长职的。有的人呢是那个演艺人员，那更不得了啊，他一上电视台，哇，说几百万的人看见他啊。有的人是做总统的，影响成亿的人，整个世界的人都被他影响啊。这也是神交给我们的银子一样啊。可能你说我只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啊，整天就是那两个小萝卜头，我的影响力没有像他们那么广泛哦。但是你的影响力可以很深远，因为你的时间呢可以很集中的花在这几个小萝卜头的身上，你也可以忠心的为主使用这个时间。这些小孩子正在世界观价值观成型的时候，你可以好好的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长大成为敬虔爱主的人。人生的经历也好像是神给我们的银子，不论是你来美国留学来上班啊，探亲或、甚至是生养孩子了啊，甚至是你的青少年的孩子有这个有问题了，这样的问题了，反叛了，甚至你的婆媳关系啊，要学习怎么相处了啊，或者是在事业的中间呢，怎么仰望神，怎么等候神，这些都是宝贵的经历，好像是神给我们的银子一样，让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这些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丰富的阅历，都可以为神所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呢来看第16节到18节，我们来看这三个仆人是怎么样使用神给他的银子的。好，这个给得了5000两的是怎么用的，这个得2000的是怎么用的，这个得1000的是怎么用的。好，我们来读16节到18节。好，16节到18节，来，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挣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应挣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得5000两的人呢、这个仆人随即就去做买卖，另外挣了5000。请注意，他是立刻的行动起来，主人一离开，他马上就忠心的操办主人的事业，好，又另外赚了这个5000，没有丝毫的延迟。他不是说，哎呀，主人走了，平时给他卖命干活真辛苦，现在我也给自己放个假吧。好，他没有这样，他是立刻的行动起来。你知道以前我在这个国内上班了、上班呢、我们那个单位呢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啊，有会议桌啊，它太大了，还有会议桌，还有旁边摆了一个乒乓桌。那我们下班呢，就在那边，年轻人就打乒乓。好，有一天你知道吗，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老板主任呢，他开车就出去了，出去办事，结果呢我们看见他走了哈，那个我们的好几个科室，好几个科长，一个工程科的科长带队，好，然后财务车的科长也带队，他带了2拨人嘛，好，我们就来打乒乓球擂台赛。因为主任这一出去啊，哇，保准可能天黑了都不会回来啊，这主任一走，我们就给自己放假，那反正科长带队嘛，我们就去啊，哇，两个科这个生龙活虎啊，哎呀，这个打这个单打打完了不行，双打不行，混双啊，男女混合双打，哎呦，旁边的人看了，哎呀，好球好球，哎呀，一打一个坏球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欢声雷动，哎呦，因为我们那个的楼啊是在那个大马路的边上，我觉得哈、可能交通警察有没有听到，声音太大了，声音太大。正当我们这个是啊、欢天喜地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你知道怎样？突然主任出现了，这种图他从哪里跑回来的？可能是别人打电话给他，也可能交警给他打电话，不知道。突然出现，他就把我们手中的这个乒乓拍夺下来，说：“你们想什么话？”一拍桌子哈，上班的时间打球。哇，我们后来有科长带队，一个一个灰溜溜的就走了。还好那个时候我不在那边打，我是在旁边，我打完了歇，在那边休息。 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哦，主这个主人一走，我们就给自己放假。可是这个得五千两的不是他呢，他是立即的起来行动。这个得两千两的也照样，他立刻起来行动起来，好，忠心的操办这个主人的家业，也得了两千两。好，你看，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忠心，神的家业呢就倍增了，加了一倍。好，这个得一千两的仆人呢，他也是立刻行动起来，只不过呢，他在地上掘了一个坑，把那个银子藏在里面，除此之外呢，他什么都不做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插一个牌子在那边写着此地无银一千两啊，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哈、哦哎、有一个人啊，他就是有三百两的银子，他觉得带在身上呢、啊、又很不方便，这么重，然后藏在家里呢又怕遭小偷，他就是想来想去，也朝思暮想了，茶饭不香，也不能睡着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趁着月光还亮，他就到他自家的后院，哇，刨个坑把那个三百两藏下去。可是回到屋里面又想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三百两如果给别人知道了怎么办，这个不行，我这个立个牌子，上面写的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哎，这样就回去就枕头高枕无忧就睡着了。没想到呢，这个隔壁老二叫阿二，他就看到这个人整天心思不宁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到晚上的时候又听到有人在那边拿着锄头，哇，好奇怪，在那边看，还一回去来来回回折腾，还又插了一个牌子，他就出去。等他回去以后，他去看一下，上面写的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哇、哦，他就挖下去一看，哎呀，数一数正好三百两，哎呀，拿回去了。可是他回去说，哎呀，糟糕，如果这个隔壁的这个主人知道是我偷的怎么办呢、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也去定个牌子，上面写隔壁阿二不曾偷。这个成语的意思呢，就是欲盖弥彰啊，越是想要遮盖自己的这个动机的，结果自己的动机呢却越发显露出来啊。你等一下就看到这个得一千两的这个仆人，他的心态好、啊，他就是到处给自己找理由，结果呢却把他自己真正的动机暴露无余。好、啊，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他的结局。好、啊，你看比喻中的这个主人呢，把银子委托给仆人，好像就是神把金钱啦、啊、房屋啦、啊、恩赐才干啦、啊、时间啦、啊、机遇啊，甚至是精力、影响力赐给我们，好、啊，乃是要我们把它投资在天国的里面，为它来倍增，忠心的在天国的里面来侍奉。我听到过一件的一个的见证，很让我感动，就是在那个马里兰州那个地方啊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做这个 consultant 的，你们知道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做那个咨询人员的，好、哦，就是公司里面呢一些问题，技术的问题解决不了了，就是请这个高手，他的技术是高手，好、哦，来请他来做的，工资非常的高，好、哦，那是好几年以前，他就几十万，他的年薪就是几十万，可是你知道他开一个怎么样的车啊？开一个奔驰啊，开一个宝马。他没有开一个非常破的车哈、哦，破的又破又旧，怎么破呢？他都不能从这个驾驶座上进到他的驾驶座里面，他要从另外那个旁边的门呢钻进去。人家就很奇怪，说你这个年薪这么多，怎么这么寒酸呢？可是这个弟兄啊，他真的是为天国的理念，把每一分钱都投资在天国的理念。好、哦，他宁可自己非常的节省。他却要把这个神给他的金钱好好的使用，奉献到神的家里面。好，你们还知道 Rick Warren 是这个加州马鞍峰教会的牧师，好，他写这个标杆人生啊，哎呀，出了几百万呢，好，所以神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财富。好，但是呢，他就把90%以上的收入都全部奉献到神的家里面。这些人呢，都是神忠心的仆人。你给他五千两，他又带来五千两；你给他两千两，他又带来两千两。好、哦，我们又想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，啊，有一些大一点，哇、啊，有一些小一点。可是呢，他们都开放，愿意开放，让大家来聚会。好、哦，你想呢，一栋房子了，如果空闲在那边啊，10年20年没人去用。在天国的里面呢，真的就是没有价值。可是一个房子可能比较小一点，但是拿来 开放让大家聚会，好多人在这边生命被改变，好多人得到祝福。哇，这个房子很多人使用，这个房子的价值啊，在天国里的价值啊，就一直往上面升，都一直在增值。好，我一想到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啊，常常去开车载一些老人，载一些慕道的朋友啊，来教会啊，他们都很客气的，都说这个都很顺路嘛，载你了哈。一个人坐车也是坐，两个人坐车也是坐，实际上啊，他们是绕了一个大弯去载他们的。啊，但是他的车子啊被神使用，有没有？这些慕道的朋友，这些没有车的人，他们来到教会，或者信主了，或者信心得到坚固，好，他们就得到了神的祝福。还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信主时间长了，看见了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可以栽培的，可以造就的，好，就花时间给他们做门徒的培训，好，手把手教他们怎么读圣经，怎么祷告，怎么奉献，怎么在神的家中来侍奉。他们哪是把自己的生命浇灌在这些人的身上。好，一个人带出五个好的门徒来，这五个门徒呢啊，被神的爱摸着了，他们又去带十个门徒，哦，好像你就看到这个人的生命被扩大了，他好像在这个世上不只活了一辈子，他活了十辈子，因为他带出十个好的门徒来，这十个好的门徒又带出十个，就是成百上千的这样的倍增。我们也想到我们人生的经历也好像这个银子一样，那个玉珍在坐月子的时候啊，你就看到啊，哎，有一个人哦，他不该胖，他就像吹气球一样我这样胖起来了，那就是我。因为弟兄姐妹呢看见坐月子了啊，就送汤啊，送菜啊，送吃的，哎，真有爱心哦，啊，这把这个汤放到你的门口，就打个电话说，哎，那个汤放到那里哈，你就拿上去吃了哈，啊，都我吃了，因为一直没办法下来拿嘛。哎，这是就是你这吃完了哈，锅子不要洗啊，就放在门口了，我下班回来拿。哎呦，真有爱心啊！你看那个不该胖的人胖了。哦，一个人的爱，一个人呢被神的爱摸着，哦，让我们去看到现在我们教会，你看那个周报上写的有几个啊，六个还是七个啊，哦哦，那他这些孕妇和产妇啊，哇，哦，一个人被神的爱摸着了，你就用神的爱再去摸这个五六个人，让他们被神的爱以后，他们再去把神的爱传给别人。你看在神的家里面，神的爱就好像这样一倍一倍的增加。一倍一倍的增加，你要看哈，我们这几个，这几个产妇和孕妇有没有被神的爱摸着，你就看他们的先生那个脸有没有吹气球一样胖起来啊，大概你就知道。这个过去这个春节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children play group 的这个表演，所以这个好多弟兄姐妹还说，哎呦，原来我们教会还有这样的活动。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有一些呢。神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交托给我们，啊，很不容易的，真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流了多少心酸的眼泪，啊，也许都不被外人理解，可能还被别人错怪，觉得说我们好像没有把小孩教养起来。实际上，我们神给我们的是有特别需要的孩子，啊，你也不要把这个孩子呢，也是像银子一样的，你不要挖个洞把它埋在那。好像找一个角落在那边一边流泪一边舔自己的伤口，这实际上是神交给你的银子，你要好好的为神来使用。好，你就看到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同样需要的这个家庭，好，他们夫妻为了这个孩子的问题争吵闹离婚，好，他们还没有认识神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挣扎把你的心酸来跟他分享，用神的爱来摸着他们。好，他们一家一家就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，他们一家一家的信主，在神的国里面，你看这个信主的人数就这样一天天的倍增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三个仆人的结局是怎样。十九节说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过了许久，主已经升天，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他也必要再来。可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神什么时候才回来？ 它不是延迟啊。刚才我们姐妹也讲到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在他来讲，这一千年，地上这一千年对他来讲只像是一天，可能一个小时都不到。哪一天他突然的回来，好像啊，你看我们地上的这个主任都可以突然出现，我们的神他不能嘛，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要跟我们算账了。凡是他委托给我们的，要我们好好管理好好使用的，我们在他的面前都要来交账。我想到我小时候，我们家有四个弟兄一个姐妹啊，四口，另外有我们家一个邻居姓顾的，照顾的顾，他家有四个都是男孩，顾老大、顾老二、顾老三、顾老四。哎呀，有一天就是大人都去上班了，哇，我们两家的小孩再加上旁边一两家的小孩就聚在一个人家，就是聚在这个顾他们顾姓顾的家里面，干什么？打乒乓。从小就打乒乓啊。你们听说你们有一些人到那个 Persephone 打乒乓，你们要叫上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打乒乓，还有两下子啊。我们打的，哎呦，我们怎么打？那个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床板，那个时候以前睡觉的人睡的床都是那个木板床，是吗？不是像现在的这种软软，还是那个木板的。我们就是把那个被褥啊枕头一丢，然后把那个床板架在桌子上。哦，你想他们家四个男孩，我们家三个，哇，还有加上旁边几家，哇，也是打得很开心啊。好，突然那个下班号吹响了，我们是那种就是职工都是住在一起的，他上班的时候会吹号，下班的时候也会吹号，哒哒哒哒哒。哦呦，我们就知道到了，大人要回来了，没法交账了。还有那个老大，赶快就说我们家老大，就赶快指挥老二把火点上，他赶快淘米。老三、老四赶快坐在书桌前，那个做那个认真用功的样子。哎，大人回来了，没法交账了。因为一回来呢，那个饭是夹生的，啊，作业一看也都没有做。好，神要来向我们交，要我们交账。那个领五千两的来说，主人你看好，你给我的五千我又拿去挣了五千，主人就夸奖他说，好，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哎呀，你在小的事上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就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被这个主人夸奖良善可真了不起啊！良善的只有一位，就是神。有没有？有一次少年官来问啊，问耶稣啊，说良善的啊，他说良善的只有一位，就是神。你看这个仆人被主人夸奖良善，我们做仆人的居然有了神的特质和神的形象，好，还有夸他是忠心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啊！你知道那不多的事是多少？是他100年的工资啊！这个主人真的是丰富，他赐给我们的责任也是何等的巨大。好，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，你也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那个得了2000两的也是一样，好，主人也是照样的夸他。他们一个人赚了5000，一个人赚了2000，但是得到的夸奖都是一样的。神并不是要看光光的看那个结果，他是看我们的那个忠心。我们忠心，不论你是挣2000两的，挣5000两的，都要得到他的夸奖。好，那个领1000两的也来，说主啊，哎，我知道你是那个忍心的人，忍心呢，就是说专横、霸道的啊。你看他胆子好大，还指责主人呢哈。你看他说，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在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这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。请看，这是。你的原因子都在这，你看他就找借口为自己开脱，不但为自己开脱，甚至还指责自己的主人啊，什么都没有错啦，我没有错，就是你错，就是主人错啊。他说你的原因子在这里，是在这是一个商业的用语，还在当时的人的这个做生意的人里面的常用的话，就是说你的钱在这里，我已经给你了，我的责任没有了啊，这个都还给你了。跟你毫无关系的。主人就称他说，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。说他恶是因为他不但不承认自己错，还指责主人，说他懒是真的是他什么也没有做， 没有尽职，没有尽忠。好，所以主人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。这个主人的意思并不是承认啊，我这个主人呢、啊、是那个专横，是那个霸道的人。那个意思是说啊，好吧啊，就算我像你说的是这样啊，是专横霸道的人，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啊，在没有善的地方要聚，那你总会把那个钱给那个兑换银钱的人啊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连本带利的收回来啦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。根据考察哈，这个是腓力斯人他们首创的这种借贷的制度，因为很多的人有没有？他们那个地方是很多国家的人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货币可以兑换。你找他兑换呢，他就收你一些这个手续费。好，那你把这个钱呢借给他，就好像现在我们把钱存在银行啊，银行要给你利息一样。你看这个多么懒的仆人，连这样一件事他都不愿意去做。好。所以有的人说呢，这个仆人真的是又懒又饿，他挖个洞把钱藏在那呢，是意思是这样。好、哦，等到主人回来呢，啊，你的原因一直在这，反正我没有什么错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如果主人不回来，时间长不回来，我就变成独吞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仆人，真的是又懒又饿，真的是又懒又饿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。那个得两千的，得五千的，在那边尽职尽忠，操办。主人的家业的时候，他从旁边听过，不知道他做什么感想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又没有乒乓球可以打，真是又饿又懒。所以这个主人把他这一千夺过来给那个有一万的，就是把他的责任全部剥夺啊，交给那个忠心的，然后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不知道，请问你要做哪样的仆人？这个问题不单是问你的，也是问我自己的。你要做那个领五千的，领两千的，被主人夸奖，又良善又忠心，要派给他许多的事管理，要与主人同享那个快乐，还是要做那个领一千的？被主人说成是又饿又懒而且无用的仆人，丢在外边切齿哀哭，好不好？我建议哈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离开教堂的时候，在上车之前哈，我们就想想那个马里兰的弟兄，自己年薪几十万，却过着那么简朴的生活，好，好不好？你也从那个副驾驶座试着爬进去，到你的驾驶座去看看。多么的不方便，但是马里兰的这个弟兄为了神国何等的忠心。也许今天我们进家门之前啊，站在外面来看看我们的房子，也许是你的，也许是租来的，好，你就可以说求主使用，让凡是来到这个家里的人都被神的爱充满。你可能打开电脑，好，上了教会的网页，你也看到说，上面还在说那个复活节是三月几号，你看到网页已经非常的 out of date 了。你想想神交给你的才干，我们中间有多少是做电脑的？你想想你的恩赐和才干可不可以为神所用？把教会的网站能够更新。也许你今天回家跟孩子一起回家，也许孩子长大了啊，都已经不在身边了，你看着他们的照片，你想你有没有忠心的为神交给你的这几个孩子好好的祷告，他们如今是不是还是爱主的人？他们有没有又在带别的人成为神家里面的人？我们也可以回顾我们的人生，也许有许多过去有许多困难的时候，神带领我们走过，也许有我们生重病的日子，神医治我们，也许有我们失业的时候，我们是如何等待，如何仰望神。你也可以把你的经历去跟现在有需要的正在经历困难的人来分享，鼓励他们， 这也可以当作是你好好使用神给你的银子。我刚刚说这些问题哈，不光是问你们的，首先就是问我的。哎呀，准备讲道的人哦，他最蒙祝福，因为这篇道是对他自己讲的。神昨天就感动我哦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当时信主的时候，你何等的爱我，教会里面各样的侍奉我都愿意参加。哇，这个主日学我要去，那个小孩我那个时候还是单身。”小小孩我也愿意去照顾，哦，扫厕所我很愿意去扫厕所，对主那么的忠心。神跟我讲说，当初的爱心在哪里呢？你不是常常求讲道的时候有那个感染人的力量吗？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力量吗？那你有没有常常跪在这个讲台的前面来为你的会众祷告？那些有病痛的肢体，那些落在软弱里面的，你有没有一家一家去探访他们，为他们祈求，跟他们一起走这个天路？神也将有那个特殊需要的孩子是在我自己的家里面，神也问我，你有没有忠心的养育他？好，你晚上起来的时候，哦，好几次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发脾气？这个孩子在神的眼中是宝贝，你却对他发脾气，你有没有忠心的来为他祷告？你看到社区里面有许多这个需要的家庭，你有没有一家去探访，将福音传给他们？这个问题神要问我，神也要问你们每一位。愿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愿意像那个得五千两和得两千两的忠心的来侍奉你，操办天家的事业。主，我们都软弱，常常的软弱，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忠心为你，因为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让我们都要警醒，要警醒而成为主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你交给我们的银子，让我们好好的使用，替你来管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起立，用这首歌来作为回应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你。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地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的眼光和心思
单单只是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你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你，把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你的爱不断永留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地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生命气息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在付出最深刻真挚的爱。
让我们一起众人在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回应的祷告。